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595号到60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主要看两个方面的内容。当然看的圣经的这句话呢，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第一呢是耶稣受审，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是在天主救恩计划中基督救赎性的死亡。好，我们首先看第一号，也就是第595号。犹太当局对耶稣的不同看法。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领中，不只是法利赛人尼克德莫或显要阿利马特亚人若瑟暗中做了耶稣的门徒，而且为了耶稣的缘故，在首领中长期存有不同的意见，以致在耶稣受难前夕，圣若望能说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从了他，纵使其方式很不完善。若望福音12章42节，此事毫不令人惊奇，只要想到五旬节一日，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宗徒大事录6章7节，而且有几个法利赛党人也信了，宗徒大事录15章5节，以致圣雅各伯对圣保禄说，在信教的犹太人中，营前累万都是热爱法律的人，宗徒大事录21章20节。那么在595号呢，他其实交代了，就是他给我们更正一个观点。因为在福音里面呢，大多数时候我们看见的犹太人啊、经师啊、法利赛人这些人呢，对耶稣都是持反对意见，所以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个观点，你就认为啊，犹太人他们是反对耶稣的。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观点呢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呢他们对待耶稣的态度事实上也是不一致的，当然有反对的人，也有赞成的人，甚至呢还有跟随耶稣的人。那么这一点是我们该特别留意的，好使我们呢不留在这样的一个偏见当中。我们看第596号，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领对耶稣所持的态度并不一致。法利赛人曾经威胁那些跟随他的人将被逐出会堂，对那些害怕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若望福音11章48节的人，大司祭盖法提议并预言说，宁可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若望福音11章49到50节。公议会以耶稣是亵圣者的罪名宣布他该死，马窦福音26章66节。但公议会由于失去了处死的权利，所以呢把耶稣交给了罗马人，控告他政治叛乱，如此他与被控造反的巴拉巴，路加福音20章19节，被置于同等地位。大司祭向比拉多施的恫吓也属于政治性的，就是要定耶稣死罪。我们看呢，在596号里面呢，他特别交代了那些啊想置耶稣于死地的人，他们最终啊是以一个政治性的罪名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也就是他们邪恶的目的呢最终得以啊完成。所以呢这里面就是政治性的这个原因呢，是那些迫害耶稣的人他们不得不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步骤，耶稣呢也因此而被定了死罪。那我们看这段时间的历史，犹太人呢他们整个民族啊是处在一个弱势上，他们没有国家主权，所以呢对耶稣的这个判决啊和执行啊都是由罗马人来完成的。但是呢其根源呢我们却不难看出，是那些想置耶稣于死地的人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耶稣的死亡不能归咎全体犹太人。597号，福音所叙述的耶稣及其受审过程却有其历史的复杂性，只有天主才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犹达斯、公议会、比拉多的个人罪疚。纵使受人操纵的群众曾呼喊，宗徒在圣神降临后劝人悔改时也做全面的指责，但我们还不能够把责任归咎耶路撒冷的全部犹太人，因为耶稣自己曾在十字架上宽恕了他们。伯多禄效仿了他，承认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及他们的首领无知，宗徒大事录3章17节。我们更不能由民众的呼声，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只是一种认可的形式，而在时空上把责任扩展至其他的犹太人身上。教会很恰当地在凡尔大公会议中宣布，他们在基督受难时所犯的过错不应毫无辨别地归咎当时生活的全体犹太人， 也不可责怪今日的犹太人，不应将犹太人视作被天主遗弃或被诅咒的，就好像这是出自圣经。我们看的597号呢，在这里呢特别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呢杀害耶稣的那个罪责该由哪些人来负责。那么换句话说，是不是全体的犹太人，就是在历史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要为杀死耶稣的这个事情来负有罪责？首先说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看呢，在597号里面，他怎么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首先呢，我们要承认呢，就是耶稣啊被判处死刑的整个过程呢是极其复杂的。那么在这其中呢，所参与的人呢也是众多的，像犹大斯、公议会、比拉多。当然这里呢他没有指出，其实还包括一些群众。我们很难呢具体区分每一类人或者是他们所应该承担的罪责。那这些呢只有天主知道。所以我们无法很具体区分呢到底他们该负有多少罪责。但我们知道呢，他们一定是该负有罪责。但是具体多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不知道他们内心呢，就是他们意向上所处于的这个真实的状况。所以呢，基本的结论就是呢，这个罪责呢，不能够由全体的犹太人所承担。那么从圣经上的观点上来看呢，我们更好说，就像伯多禄所说的一样，他们这样做呢，事实上呢是出于无知。这里要特别解释一句话哈，在马窦福音里面所出现的这句话，那就是群众们高呼说呀，他的血就是耶稣的血呢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个是不能够作为定罪的一个证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质啊，这只是一个认可的形式，就是当时的人们都有一点疯了，他们就是一种在疯狂的状态下，他们只是把这个看成是一种认可的形式，就是一定要把耶稣判处死刑。所以呢，这个是不能够作为判罪的一个证据的。这个我们要特别留意。这是也常常被引起误会的那句重要的这个经文，好像他们自己已经承担了这样一个罪责，这个是不具备效力。另外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呢，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呢，那么这个文件呢叫做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里面的这段话呢，就是特别重要，那么也做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声明，这显示了当今的教会呢对待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拿这句话呢来作为代表，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罪疚呢归于这个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全体犹太人。那其实呢，他只是一部分犹太人要负有这样的一个罪责。我们更不能说犹太人呢他们是被天主所遗弃或者是诅咒的，好像是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其实圣经呢没有这么说。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在二战的这个时候啊，希特勒呢他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就曾经借用了因为犹太人杀害耶稣的这个借口。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是站不住脚的啊，这个和教会的官方的这个观点呢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事实上呢，只有一部分犹太人要为杀害耶稣的这个事情负有罪责。我们看第598号，教会在其信仰的训导及圣人的见证中，从未忘却每个罪人确实是使神圣救主受苦受难的凶手和刑具。想到我们的罪触犯基督本人，教会毫不犹豫地把耶稣苦难的最严重责任归咎于基督徒，而基督徒却往往把责任完全推给犹太人。我们应把那些继续再次失足犯罪的人视为犯了这种严重过失的人，因为是我们的罪使基督受十字架的苦刑。那些沉溺于邪恶的人无疑的是重新在心内定天主子在十字架上并凌辱他，因为他在他们心中。我们该承认，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罪较诸犹太人的罪更严重，因为保禄曾为他们作证说，如果他们认识了，绝不将光荣的主定在十字架上，格林多人前书2章8节。反之，我们基督徒虽承认自己认识他，但当我们的行为否认他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耶稣的身上下毒手，也不是魔鬼定耶稣在十字架上，而是你和魔鬼一起定死他。而且当你沉迷于恶习和罪恶时，你再次定死他。我们在上一个条目里面看的就是关于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罪，耶稣被定死的这个罪负有多么大的罪责的这个时候，那么下来呢紧接着就要看是什么原因呢使耶稣被定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呢要肯定的是呢，是我们的罪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他在598号结尾的时候呢，他特别引用了圣方济各雅西西的这段话呢，这个特别经典的这样的一段话啊，他甚至说都不是魔鬼，而是你和魔鬼一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呢，就是就其内在原因而言呢，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完全正确的，是我们的罪为此呢不能够推脱给犹太人。所以呢，每次有人呢，尤其是基督徒呢，想把定死耶稣的这个罪责推给犹太人的时候呢，那就是找犹太人在做替罪羊，然后呢把自己那个罪责呢给解脱干净了，这个做法是错误的。那么同时呢，这也提醒我们，罪恶的后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严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问题，在天主救恩计划中，基督救赎性的死亡。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按天主预定的计划，耶稣被交付。599号，耶稣的惨死并非环境不幸的巧合的偶然结果，它属于天主计划的奥秘。正如圣伯多禄在五旬节第一次讲道中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解释的，他按照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同大师录2章23节，圣经的这句话并不表示那些交付耶稣，众生大师录3章13节的人，只是天主预先写好的剧本的消极执行者。这里面呢，其实呢，这个第二个问题呢，要看的就是耶稣自然是在天主的整个救恩计划当中完成了他该完成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计划里面，还有小的一些行为呢，涉及到个人的一些罪恶。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个责任该怎么划分，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该做一个讨论。所以大家呢，凡是对这类的问题有困惑的人要留意、这一段的讲述。那么599号呢，这里呢首先强调耶稣的死呢是有天主的计划做基础的，也就是说它是天主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呢，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的人要按照自己行为的好坏承担各自的伦理责任，那就是说有功的就有功，有罪的就要有罪，那么各自要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每个参与的人都要因为自己的自由而负有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功和罪呢是基于这个，并不因为整个天主计划是好的，然后呢你这个罪过也被粉饰了，然后也被变成好的了，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第600号，时间的每一刻呢都真真实实地呈现在天主面前，所以他预定自己永远的计划时，也包括每人对他恩宠的自由回应。实在黑洛德和班阙比拉多与义民和以色列人聚集在这座城内，反对你的圣仆人耶稣，反对你的受缚者，实行了你的手和计划所预定要成就的事。从大师录4章27到28节，天主允许了他们的盲目行为以完成他救恩计划。我们看600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呢，就是这一切呢在天主眼中啊都是现在，就是他第一句话呢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比较哲学性的一个概念，就是时间的每一刻都真真实实地呈现在天主面前。那么通俗的讲呢，就是在天主眼里面的一切呢都是现在，那么这里面就包括着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未来，在天主眼里面也都是现在，所以呢天主完全可以预知这一切。这是我们从我们人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角度呢去看天主的时候，他是这样。但是呢天主呢他可以包括这个预知呢，也包括他可以看到呢就是人的自由的参与，也就是人的自由的决定。那么举例子说，他就包括那个犹大死他要把耶稣复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为此呢我们就是看到呢，一方面呢是天主的计划呢要按照他的计划来进行，而参与的人呢也要为自己的那个参与呢，就是实际的那个参与负责，也就是有罪的就要负罪责。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两条线，一条线呢是个主线，是天主的那个计划，另外一条呢是什么呢，是人的参与，尤其是这里要涉及到的是一些人负有罪责，一些人呢负有罪责的这个参与。但是两条线呢最终是合并在天主的一条线之内，也就是要按照天主所预定的这个计划来完成天主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所以这里面该负罪责的人呢，那其实呢他是跑不脱的，他也必须要负该负的责任。下一个小标题，按圣经所载他为我们的罪而死。601号，天主透过义者仆人之死的这项救恩计划，曾预先在圣经上被宣布为救赎普世的奥迹， 即是解救人类脱离罪恶奴役的奥迹。圣保禄在一次信仰的宣认中声称，他曾领受了此项讯息，即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格林多人前书15章3节，耶稣的赎罪死亡特别应验了受苦仆人的预言，耶稣自己也在受苦仆人的光照下去解释他生命和死亡的意义。他复活后把圣经的这项解释教导厄马乌的门徒，然后也教导宗徒。我们看呢，天主的这项计划呢，是在圣经内啊被明确记载了的。那么耶稣复活后的自我讲解呢，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这个就指啊，耶稣在复活后呢，显现给去厄马乌的这个二徒，在路上向他们去讲解，他讲解他自己啊受苦受难的这个意义。那么最后呢，这两个门徒呢得以啊知晓，就是明白啊这其中的含义，然后立刻呢就从半途就返回了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呢，在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死，那属于天主救恩计划的这个部分呢，是有着清楚的说明的。下一个小标题是天主使他替我们成了罪人，602号。因此圣伯多禄能在天主的救恩计划内写出宗徒的信仰，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他固然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但在这最末的时期为了你们才出现。伯多禄前书1章18-20，即随原罪而来的人类罪恶受到了死亡的制裁，天主派遣了自己圣子取了奴仆的形体，即是那因罪恶而堕落即被注定要死的人类的形体。天主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格林多的后书5章21节。所以耶稣的这个替罪羊的这个角色呢，在这里呢又被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成为我们的正义呢，那就是啊，为我们在天主面前呢他承担了罪过。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天主呢借此呢赐给了我们诚意的这个果实，是让我们在他面前呢成为正义的。所以这里面有耶稣啊承受了不义的这个结果，然后呢使我们诚意，所以有交换的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我们看第603号，从未有人指责耶稣犯过罪。耶稣说，你们中谁能指证我有罪？但在他常与父契合的救赎之爱中，他接受我们因罪远离天主的处境，这使他能以我们的名义在十字架上说道，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舍弃了我？马尔谷福音15章34节，圣咏22篇第二节。由于他跟我们罪人如此团结一致，天主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罗马人书8章32节，为使我们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罗马人书5章10节。耶稣呢没有犯罪，却要承受罪的后果。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甚至耶稣自己也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那么这种被舍弃好似是不被爱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他的痛苦的这个程度呢，甚至要比肉身所承受的这个痛苦呢更大。所以这也是耶稣要承受这个犯罪的后果的一部分显示。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天主主动地显示他救赎不是人类的爱。我们看第604号，天主为了我们的罪而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时，显示了他对我们的计划是一项慈爱的计划，先于我们的任何功绩。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却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若望一书4章10节，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怎样爱我们，罗马人书5章8节。我们在这一个小的段落里面呢来看呢，就是天主爱的这个特质。那么天主对人类的这一份爱呢，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也把它称作叫做没有条件的存在。当然呢，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天主就爱我们，所以这显示这份爱呢有多么深厚。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呢我们要特别留意这样的观点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是常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也留意这里所引用的在新约里面的两个重要的经文，若望一书的这一个段落和罗马人书的这一个段落。 我们看第605号，这爱不是排斥性的。耶稣在亡羊比喻的结论中说过，同样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马窦福音18章14节，他强调交出自己的生命是为大众做赎价。马窦福音20章28节，这大众一词并不表示有所限制，而是把整个人类与舍生的救他们的唯一救赎者相对而已。教会追随宗徒们的训诲而宣认，基督为所有人而死，没有一个例外。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没有一个人基督没有为他受过苦的。那我们看这一条呢，就是他特别给我们讲解基督的爱呢是没有排斥性的，那么意思就是呢，他是完全具有包容性的这个爱。那么这在亡羊的这个比喻当中啊，特别能够显示出来。99个羊在这边，那个丢失的一只，他的这个走失也不是在天之父的意愿。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在这儿呢就发现呢，基督的爱呢，他这个包容性呢是很强很强的。那么最后呢，他引用的这句话呢是来自叫格尔西会议，教会早期的一个会议所做的一个决议，就是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没有一个人基督没有为他受过苦的。那么其实呢，当然这是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他肯定的意思无非啊，就是说无论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个人都被包括在基督的爱里面。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呢，福音里面所出现的交出自己的生命是为大众做赎价，这个大众，这个大众在表面上看的好像只是一些人，或者是指很多人，但实际上呢，这里应该指的是全人类。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通俗的一个讲法，和耶稣一人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呢，不要去误会啊，这里面这个词的含义。耶稣的爱包含着每一个人，当然呢，弱小者啊，在耶稣的爱里面又有着一个特别的地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一讲要看的内容。